台湾一直都在世界的角落，为国际发展默默打拼。
At 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further strengthen the frien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aiwan ICBA.
接轨全球，分享台湾经验。这里是国和会。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A 来自台湾员外的声音》，我是哲青，
我是静婷。在正式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之前呢，先让大家听一段员外的声音。
Me siento contenta del proyecto porque ahora que ya la tengo, ya no dedico mucho tiempo porque antes iba a la quebrada, me estaba hasta 6 horas para ir a traer el agua. Ahora gracias a este proyecto y a toda mi...la comunidad estamos contentos porque tenemos el agua y ahora estamos bien. Ahora lo abro la llave y hago mis oficios. Les dedico más tiempo a mis hijos y gracias a este proyecto y toda la comunidad estamos agradecidos. Agradecidos de tener el agua. Gracias.
今天这音档有点刁难人这样子，
对，完全在讲西班牙文，
对，又是西班牙文，又是水声，又是欢乐的节庆声。那个如果听众朋友在听我们 podcast 节目的话，大概会以为说，哎，我怎么准备回到那个跟水有关系的哦。那我们在第13集的时候呢，曾经有讲过这个，就是那一集叫知水爱水爱地球哦，援助发展在水一方，听起来有点绕口，对不对？然后呢，那时候讲的是 SDG 的6，就确保所有人都能够享有水及卫生的永续管理。但是呢，今天应该不是讲这个嘛，对不对？
对，今天不一样，但今天跟水也是有相关的计划。对，那今天这个音档的故事呢，它其实是发生在洪都拉斯的乡间。这位 Marina Trinidad 女士居住的村庄本来是没有自来水的，她每天大概要花6小时左右的时间往返河边取水和洗衣服。后来因为国和会与中美洲银行合作，在当地推动了乡村基础建设，广设了供水设施，包括从河流引水到村庄的管线，还有净水槽储水，让他打开家里的水龙头就有干净的水可以使用，所以让他做家事和洗涤都变得更方便，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小孩。他说整个社区的人都会非常开心，因为很感谢这个计划对他们所带来的帮助。
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诶，是 SDG 的17，强化永续发展的执行方法，还有活化永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但是我们应该是哲青跟听众朋友还是搞不清楚它关联在哪里，
因为这个音档呢，其实它所呈现的这个供水计划呢，是中美洲银行20多年来与国和会合作计划的代表案例之一。那我们今天会邀请的来宾，在接下来节目中也会帮大家解答，就是会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这些之间的关联，以及这个长期支持的中美洲永续发展所需要资金和技术，同时呢，也是台湾与国和会长期的合作伙伴的这个银行，叫做卡贝中美洲银行。
哦，因为我们在像每次我来录音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听到卡贝卡贝这样。那我相信听众朋友也一直听到这个名字，但是偶尔只提一下，哎，那是中美洲银行。但是中美洲银行，我们之前讲过了，欧洲
开发银行，
欧洲开发银行，对不对？那我们也讲过亚洲开发银行，
对
对。但是今天，哎，来到了中美洲啊。那我们今天呢要聊的这位伙伴呢，是非常的重要哦。那因为卡贝其实是你们国会非常重要的合作的一个应该是一个伙伴，对不对？
对对，合作非常多年。
所以以前你在贝里斯的时候，那时候你们的那个案子也是跟卡贝有合作吗？
我的案子是直接由技术团来做，就是对当地的协助，像这个就是我们双边计划。对，但像前面很多集我们其实也有提过一些像是多边的计划，这部分其实就是跟国际组织合作，包括像卡贝、IDB 等等。
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知道就，诶，卡贝是中美洲最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之一，那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哦，它也是我们唯一用正式的国名中华民国加入的国际金融组织。那2021年呢，卡贝在台湾 啊，它设立了中美洲以外的第一个国家办事处，那也是第一个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的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哦。那2022年是中华民国加入卡贝30年，那卡贝呢跟国会有28年的合作情谊。那这样子想一想，就是卡贝跟国会的渊源非常非常的深哎。
对，没错。嗯，然后今天邀请到的这个来宾跟国会渊源也是非常深，
跟你渊源也很深、啊。
对，渊源也很深。对，因为这个来宾呢，他本身是目前中美洲银行驻中华民国台湾办事处的财务经理。
哦，
对，也是就是之前也其实是我们国合会的技术团的驻外的技师。
哦，然后呢在中美洲服务了快10年，
对，
对不对？然后负责，我觉得负责的项目非常有趣哦，是农企业的行销计划。那在国会学到的这种专业领域的知识，然后带到卡贝之后又有什么样合作的火花哦？那未来又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划，然后可以一起来达到 SDG 的目标呢？所以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来宾，是中美洲银行驻中华民国国家办事处的财务经理翁正元先生。 Steven 你好。
哲青哥好，静婷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好拘谨了。
对，因为我突然不之间有点不晓得该叫他正元还是 Steven， 不过就都叫他正元。对，
是
是。
好，所以呢既然就其实你们都很熟了嘛，那我们就直接来好好聊一聊哦。对，因为既然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卡贝，就是我还是请正元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卡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就像之前哲青哥还有介绍的，那其实卡贝顾名思义它全名就是 Central American Bank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所以以全名来讲它叫中美洲经济整合银行。那就像之前你们几集所提到，卡贝它其实就是属于在中美洲区域的一个开发金融机构、一样它的这个组成、就是由各国的会员国政府，我们讲说目前它现在已经累积有15个会员国，分别是由各国的财政部长担任他的那个理事。
哦，
对，然后在由中央银行的副总裁是担任副理事。
嗯，
所以就是一样是每个国家，我们会员国，我们如果在里面是会员国，也是有派出理事跟副理事。目前有15个会员国，那就是透过每个政府会员国的增资，那可能还有他透过资本市场的发债，那再就是他可能跟国际间的组织做合作计划，然后透过不同的金融工具，那因为我们是开发银行嘛，所以你会透过一些金融工具然后做一些专案金融。那当然我们也会配合这个所谓技术合作，就是都会一些无偿的技术合作方式来促进我们中美洲会员国的一些经济发展这样子。对，
是的。但是呢我觉得卡贝，因为卡贝既然是属于它 跟商业银行不一样，那开发银行，所以我大家如果看过半泽直树最容易听到就是那个雨天收伞这样子，在卡贝像这样子的开发银行基本上是雪中送炭嘛，对不对？那你我发现就是 大部分这种区域性的国际金融组织，他们都有特别的任务，或者特别在着重在注重 的这种几个任务啦。那卡贝在中美洲有没有特别，但是 SDG 全部都要达成嘛，
是
有没有 focus 在哪几个，就是你们觉得应该要先让它完成呢？
像我们目前卡贝所增focus 的领域啊，就是大概其实跟大概跟国际间组织大家 focus 的领域是差不多，那就是像永续发展啊、节能减碳啊，或是两性平权，那这个都是我们在 focus 的方向领域。当然就是我们在运作的模式上，大概可能就是政府之间的合作，然后跟国际间组织的合作啊，那还有当然就是公司部门的伙伴合作，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所在需要加强的，就是当然就是透过经济建设的发展啊，还有一些技术能力的建构这样子。对。
但是我很好奇哦，就是现在在台湾有设这种办事处嘛？
是。
那为什么就是卡贝在其他国家都没有设办事处吗？
有吗？有设、
对，但是他就是在台，就是等于是台湾国际金融组在台湾设的第一个办事处嘛？
据我知道，好像亚非亚书中心那也算是国际机构。
对。
那如果说在台湾设办事处的话，代表就是说跟台湾之间的合作是非常紧密的嘛？
会更加紧密，
更加紧密。
这样说，对。
对啊，那所以就是说就是为什么之前没有设，那这次设的就是设在台湾设立办事处更加紧密。因为其实我们刚开始我跟静婷介绍，就是卡贝其实跟国会已经有28年的合作的经验了，
对，
可是在过去28年也没有特别设置办事处啊。对，为什么现在就把这个焦点把它移到台湾来了？
过去30年没有设立办事处，那到2021年这样设立办事处，那其实最主要就希望能够 连接台湾的这个强项。过去我们可能只是 focus 在公部门跟台湾的公部门还有国会的合作，现在就是他们知道台湾这边有私部门厂商的一些软实力技术、嗯、可能我们直接在这边可以直接的跟厂商或有直接的接触，然后或是可以办理一些招商说明会啦，或是商机说明会，那让台湾的厂商能够更了解中南美洲市场。那我们讲说就是当地的投资条件，还有就是卡贝其实在我们中南美洲会员国做的一些计划这样子。当然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台湾的银行能够做一些联系接触，那能够让他们参与类似像国际联贷啊，或者是一些国际的一些金融的一些计划这样子。所以希望能够就是借由台湾的这个技术创新，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一样为了这个永续发展去能够来这个驻台办事处能够作为台湾跟中美洲这个接轨合作的一个重要桥梁。我们1992年加入卡贝以来，那其实目前现在我们的股东，我们是占 11.48%， 所以其实它的股本是占所有的会员国里面是最高的。
哦，对啊，因为15个会员国里面我们占了11%，
对啊。那有没有想说中原始会员国大概超过 10% 上下而已、
嗯、
所以可见我们的这个台湾在卡贝里面它的这个分量的轻重是，那尤其在去年我们已经变成是常任理事国，除了这个我们股本是占 11.48% 最大以外，那其实它在国外国际资本市场间的发债以来讲，其实亚洲也是主要的一个发债市场。
是，
对。
那我想问一下，像郑源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听到英党嘛，就是我们提到说是跟卡贝国合会跟卡贝的供水计划，其实就是国合会跟卡贝应该还有很多的其他计划，你可以分享一些就是案例让我们的听众听听看。
就是像我们国会如果从1994我们讲说1994年开始跟卡贝合作了哈，那当然这中间我们合作不同很多类型的计划。那刚刚就是供水计划，就是尤其是改善它的社会的乡村基础建设。我们知道其实在中美洲地区那边其实贫富差距落差很大，
嗯，
好，那所以一般来讲像我们国际机构或是会去援助的方向，但是从它的供电或是供水卫生去着手哈。以卡贝跟国会合作的计划，像包含中小型企业发展啊，还有教育，所以以案例来讲的话，刚刚我们员外的是英党，大家听到，那就是就是那个我们讲说 senior 啦，就那个妇女太太也是很感谢，就是说这个计划能够协助他改善他的供水条件。我们知道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在驻外技术团待过，那近年我想也知道，就我们当在那边开的都是那个 pick up， 我们讲说那个小货卡
小皮箱，
对对对。我们到乡村去的话，它其实它的道路是很不好的，没有水泥路，
嗯，
哦，那所以到那边之后，它从里面要出来就是取水，尤其是我们没有分旱季跟雨季，所以遇到旱季那晚了，里面就都没有水。就是
他们是去溪边取水，还是去井，还是去湖边？
他有可能，譬如说一个地方就是有今天有水车来，然后或者说他从里面的深山，他一个小村庄要出来到这个村庄，他可能只到那边，车子只到水车只到那边，
嗯，
对。那或是那地方还有开水井这样子，
哦，
对。那甚至以前我们遇过，就是我们的一些辅导户啊，那他们有一些农产品采收下来之后，必须要这样子扛着，这样子走了几小时的路出来，拿出来市场卖。
嗯，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像以这个供水这个计划来讲，就是透过我们这个计划，那也是改善它的一些供水的条件。我们讲说台湾其实供水虽然很充足，他们那边其实没有水的话，连洗手洗厕所什么都是有问题的。对对对对
对，哦，但我们供电有问题了。
阿弥陀佛。
对，可是我觉得因为刚刚讲到无论是这样中美洲这个很多国家，哦，就是说在信用的评比上面，甚至于是这些就是他们都属于高度负债的贫穷国家，那其实卡贝在跟他们就是要怎么样去开发在援助的时候，会不会有就是就是我外人不知道的考量呢？
我们在跟国会合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因为由于它中美洲其实都属于政府高度举债 的国家，
对，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像说一般的国际的金融机构，像 IMF， 他们其实或是一般的当地银行不愿意贷给他，因为他的这个对象变成他属于比较风险比较高的一些族群，
嗯，
所以在那情况之下，他就比较不容易贷给这样子的族群。所以透过这个计划，我们以跟国会合作的这个条件，他可以提供一个比较优惠的低利率贷款，那甚至他宽限期比较长，对于当地的这些民众来讲，这些族群是有受益受惠到的。
哦，因为我们其实我忽然想起来，就是之前包括了像是中美洲的助学贷款的计划，
嗯，
那也是国会跟卡贝之间合作是吗？还是就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就是 到底有哪一些合作是大家有听过或者是我们之前有谈过，那例如说像我觉得这个助学贷款这件事情其实就蛮重要的。
对，因为以这个中美洲的这个教育来讲的话，那其实中美洲的教育不像台湾这么普及，那尤其是每个家庭的收入水准不高，那其实很少人看到说父母能够 支援这个小朋友一路念到大学，他们大概念到国中高中就
中学
就中学了。对，所以那尤其是在中美洲的情况是国立大学是比较便宜，但是它相对资源不够
哦。
对，就是它的设备硬体设备很差，然后可能有时候还遇到罢工。对，因为那边的
罢工哦，
对，因为有遇到就是没有提高薪水啊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老师就会罢工，对对对，然后就把那个大学的门关起来，你就不能进去，
把它上锁这样。
对对对对，真的是真的是真的。那所以那私立会更贵，那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当地的中美洲学生，他希望能够继续升学的，
嗯，
尤其是在未来找工作的方面的话，那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那尤其是在当时那个时空条件之下，他的当地商业银行是并没有像一个类似像助学贷款这样子的一个金融商品
哦。
好，那所以透过卡贝这边跟台湾这边国会这么合作，那提供这样子台湾的一个经验，
嗯，
那能够就是这个低利就学贷款，那我们就是强调就是低利率啊，宽限期长，那甚至我们在学校的部分也是协助当地，我们的配合卡贝这边还有国会，就是跟当地的大学合作，
嗯，
把 TA 就是所谓的技术的合作这部分也导入，让它的设备能够改善，那这个东西也协助到当地的很多学生，那也减轻他们父母的负担，那他们后来也都是感谢像卡贝感谢国会，就是说在这块他们能够有这个教育取得之后，也在工作上也找工作也比较容易。对，
是，
对，
所以听起来就是卡贝跟我们之前听到的开发银行这种国际金融组织又不太一样。
对， 对， 做的业务有点不太一样。
对，
对，
又更，我不能讲说更慈善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毕竟这些都是高度贫穷的国家，
是，
然后也是高度举债的国家，所以他们需要，应该说这些伙伴们需要的援助会更多。不过呢，因为我很好奇，在2020年之后，也就是 COVID-19 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需要，应该说这些国家他也需要有他们自己 的协助嘛。那卡贝跟国会有做什么样子的，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就是我们讲说疫情是差不多在2020年爆发嘛，
嗯，
那中美洲那时候也是遇到这个情况，那就是后来有我们卡贝有跟国会就是提出一些要就是有关这方面能够支援的要求，那国会这边也非常配合，就是说能够协助卡贝，那针对我们讲说 COVID 疫情，那就是疫后的这个所谓经济复苏部分，嗯，透过贷款的方式，那也协助我们在中美洲卡贝会员国的这些像我们的公部门也好还有私部门，那进行一些贷款的纾困的方案，所以这部分其实这个及时雨也是协助我们不少这样子。
是，所以这样听一听的话，就大家就对卡贝的业务还有跟国会的合作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哦。但是呢，它里面有更多是人的故事，那到底还有哪一些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呢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回到 A 来自台湾员外的声音第23集的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美洲银行驻台国家办事处的财务经理翁正元 Steven， 来跟我们聊一聊在中美洲银行跟还有国会的合作经验跟心得。那这边我要先把这个话题再绕出去哦。Steven， 你在国合会多久？
10年11年左右。
十年跟十一年左右。
对。
而且我刚刚看到，就你之前都是做农企业的合作嘛， 对，
对
不对？对。那个时候在国会做哪一些业务啊？
那时候因为我们2009年就去萨瓦多，
哦，
然后执行跟农民组织相关的辅导，那还有就是开拓协助我们农民还有台湾技术团在当地生产的一些蔬果，能够开拓当地的市场，这样，
嗯，是
我们讲说他们可能采购下来一般来讲说那种盘商或者是一般的路边市场，但是我们去开拓它超市的部分，
超市，哦，
对对对，就是让它销到超市里面或是餐厅，就是帮他协助是正我们讲说 formal market 跟非正式市场的差别，这样子去协助拓点，
算是做帮他们做行销。
对了对了对，
就帮行销。那我很好奇那个时候卖哪一些蔬果？
其实蔬果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比较容易听到就是像木瓜跟番石榴，
嗯哼，
这个其实在过去台湾技术团在当地的确是有打下一个一定深厚的基础，还有一些东方蔬菜像高丽菜啊，还有水果粉，其实火龙果在当地也是 价格也不错，这样
是。所以火龙果跟高丽菜是他们本来就有吗？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他们可能当地容易取得火龙果，但是他那个品种可能跟我们种出来的可能是有一些差异。
嗯，
对对对。那我们可能就是从台湾这边引过去的品种，然后在当地种起来，就是我们讲说适地适种的一个概念。
因为我看看那个 Steven， 他其实在国会的时候驻点很多，都外厄瓜多、萨尔瓦多、尼加拉瓜这样子，
遍布南中南美洲。
对，就是整个中南美洲都有 Steven
的
那个
足迹，
而且尤其是萨尔瓦多，跟你渊源很深哦。对，你这边傻笑这样。对，所以呢，这个现在交给静婷来问好了。
那你那时候就是在中美洲这么多个国家服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有趣的经验和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因为就是你们也知道，就是我太太是当地萨瓦多人啊，
对，
所以其实这个跨国婚姻这部分其实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经验。那当然就是说一些相处的模式啊，那其实都是还是要文化的一个磨合啦。
例如说，
有时候譬如说我们去出去买东西，那可能我们台湾习惯上有他会讲说拍谁拍谁，或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嗯，
那我太太就因为其实我太太来过台湾两次，然后就说为什么他们一直讲又没做错什么事情，为什么一直讲？
但是他们也是罗西恩多啊。
但是讲的频率不会我们这么
高，
对不对？就是台湾人，
对我们很容易不好意思，
很容易不好意思就出来了，
我们很容易不好意思。
对，对对
对，我们只是 excuse me 而已，
对，
不是 miss
you。对。
然后就是，其实，在当地，其实我们不管是说一般日常生活中，或是说在工作上，时间的观念，其实我们有时候，譬如跟当地人工作开会了嘛，
嗯，
我们讲说约定这个时间，那他可能大概迟到个十到半小时都是有可能。你可能打给他，他说：“哦，我知道，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哦”然后，可是他其实才刚出门的。
但如果说在这么多国家，包括了像瓜地马拉，包括了就是尼加拉瓜，对不对？尼加拉瓜、萨尔瓦多跟厄瓜多这几个国家的伙伴们，到底有哪些很明显的差距啊？
其实像以尼加拉瓜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那女性的
自主
比较强烈的，你可以看到他的官员里面女性的比例是蛮高的
哦。
对，这个是真的是有观察到。那以萨尔瓦多来讲的话，他们可能就是说，他们说以中美洲国家来讲，萨尔瓦多的官员他可能工作比较勤奋一点，相对于其他中美洲国家啦。
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在那边聊天的时候，他说其实萨尔瓦多人跟台湾人很像、哦、
是是是，
真的吗？
嗯，
应该是个性行为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可能比较顾家吧，
比较顾家。
对，
而且你
有家庭观念，
家庭观念很强烈，
对，
所以你有看到很多就是其他国家不家庭观念没有这么浓烈的人，
还不好说。
这样子
是、
因为我觉得因为大家对于驻外的工作也好、啊、或者是说能够在国际组织工作，其实年轻朋友是充满了好奇的，
是
因为毕竟这两年的疫情期间，大家觉得就是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然后每天都盼着解封这样子哦。好，那当然了，就是如果说你在卡贝，其实卡贝就不是只有在厄瓜多、在萨尔瓦多这些，你要针对15个会员果嘛，现在等于是这样子嘛。
对，
在15个会员国里面，一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状况，对不对？会不会？国家不一样。
目前其实，因为我们讲说，卡贝它的总部是在洪都拉斯啦。
嗯，
好、哦，那所以其实我们目前，我从2020年加入卡贝以来，我们主要的都是跟总部的官员有一些接触联系。
嗯，
那当然就是说，其他国家的，像我有认识阿根廷的，然后也有墨西哥的，所以其实。也借由这个加入卡贝这机会，也是会有一些认识其他国家过去在技术团没遇到的、
嗯、
的一些朋友经验，这样
是。但因为合作的话，如果说是卡贝跟国合会的合作，如果说在当地会不会有碰到法务上的需要咨询的地方？各国的投资法规啊，什么都不一样吗？
对，都不一样、嗯、对，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像卡贝来台湾的话，我们在寻求台湾的厂商，假设要跟到中美洲那边投资，或者是参加我们的专案或是一些国际采购，他们其实也一直在问的，就是说当地的一些投资法规或是投资条件。
嗯，
那这部分其实卡贝我们有专属的法务单位，
嗯，
所以不管任何的文件签约的文件，其实都还是要我们讲说，就是以组织的这个过组织的这个法务的这个条件，那当然就是说当地的投资条件，那当然就是要跟当地政府去协调这样子。
嗯，
讲到这个我很好奇耶，所以你觉得在国合会工作和跟在卡贝工作，就是有没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除了配以外。
其实就像因为以前在国会技术团的话啦，好，那我们可能大部分团员都是台湾人，大家都是讲中文啦，那可能就是台湾的工作的方式。进到这个国际组织之后，那因为我们的每天的对话的对象大概都是中南美洲人，所以自己比较意味性就是说可能你会同时用到中文、英文、西文都会同时用到，那再就是说因为可能过去在国会技术团的这个经验，那也让自己就是说其实跟中南美洲合作这个工作其实 是熟悉的，对，所以在工作上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对，比较容易能够上轨道，快速的上轨道。
对，可是有一个疑问一直在萦绕在我的内心里面，就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就是从国会跳去卡贝呢？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2019年的时候计划结束，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完成，那我们就是因为刚好那时候小老二刚出生，那时候2019年我老二刚出生，然后老大差不多2岁多，所以那个想说就是帮忙回家，就是帮忙太太，那时候就是所以2020年就申请那个育婴假，好，所以在那时候就是申请回家陪小孩，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可以待在家里多陪小孩，然后就遇到
你就回家陪小孩是去萨瓦多对不对？
对，
要听众朋友一定要听清楚是去萨瓦多，
是在萨瓦多，所以2020年就是几乎一整年在萨瓦多，然后后来他在2020年4月的时候卡贝有放出新闻，就是说要来台湾设办公室。
哦，
那个时候其实过去我在做团工作的时候就一直知道有卡贝这个单位，
是，
对，所以那时候因为我个人本身也是跟经济金融相关，所以其实一直想说未来有机会的话也是说也是朝着我们讲每个人都有一个目标梦想，
对，
所以后来就是就去偷偷看，然后就因为那时候刚好在家里就是在陪小孩，那偷偷看就被通知面试这样子，
哎呦，
对，
然后就这样就中了这样子。
三关面试，
三关哪三关？我就好好奇了。
对，这我也很好奇。
而且拖了大概6-半年。
是啊，为什么要拖那么久？不是很多人去应征嘛？
应该是吧？对啊，对啊。
但我觉得国会的工作经验应该有。
有啦，有帮，就是说，其实，在过去在驻团的那个对中南美洲的市场啊，还有就是对当地的官员的相处，其实应对进退上是真的有帮助。不然很多人不习惯的，就是现在进到这个圈子，整个都是中南美洲人，大家会有些不习惯。那再来就是说一些工作的方式啦，就是说其实过去在驻团，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执行计划嘛，我们是计划执行，那可能就是会
有任务跟使命，
对，那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你可以同时间在时间管理上，你会有时候会就是会比较知道。那对于之后现在来卡贝之后啊，就是一些处理一些业务，其实是蛮有帮助的。
是，
对，
所以就是这国会还是帮助非常大，
也是奠定一些基础。
你也想跳
有，
你也想跳出去吗？
我觉得国际组织其实是应该说，我觉得像刚才郑源有说到，就是其实是我们就是应该对于国际合作有兴趣的同不管是同事啊，或者是说一些年轻的学子等等，应该都是是一个很梦幻的一个职业啦，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把它当成一个梦想。
因为你们两个是联友，所以你就常常就看就是追踪他，帮他按赞什么的，
对，
所以你就对他的人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平常就有在 follow 他，
就很熟这样子啊。不过我觉得大家还是会好奇，就异国生活，因为其实不管是在驻外的时候，或者是在进卡贝之前，然后在萨尔瓦多，实际上这样这么多年，你只习惯中美洲，就中南美的生活吗？
其实老实讲，气候上，我们讲说气候上，其实我是蛮喜欢中南美洲的气候，那边比较属于干燥气候，然后就是不像台湾回来潮湿湿热，对。那边的话，当然国家小。但是其实以我们讲说市区，我们可能住的就是市区内，其实是都还有啦，说百货公司、商场、看电影那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消费还算便宜，对不对？
对，还可以。那只是说，我最近回来台湾，是物价有稍微高了一点，
有被吓到，
对不对？就是大家住在台湾，就是我们知道物价很高，可是如果跟外面比起来，真的我们台湾东西真的贵耶，
贵了一点。
对，不是贵一点嘞，很贵、啊。
对了，跟中美洲比起来，因为我们可能比欧美还是那个。
对，没有，我跟你讲，在日本生活，我现在日本生活很便宜，就不能说便宜，就是它价格是你可以理解的。对，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在台北生活，真的有时候物价真的是有点吓人。
哦、对，
对啊，
台北
一餐的话，大概2-3块美金，可能4-5块美金。但我们讲说一个大汉堡，差不多6-7块。
是，
那台湾这边可能 汉堡可能
就用
大
麦克，大
麦克嘛，
用大麦克来算的话，价格差不多吧。
他们台湾高一点，
对，台湾高一点点嘛，所以他们还是这样，那边生活还是舒服一点嘛，对不对？对。不过回来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就是无论是在异文化或者回到台湾来，就是应该现在都不会有任何的不习惯了。
不会
啊，对啊。
哦，我讲到一个，就是一开始我回来适应是台湾蛮多那个 wireless pay 无线支付这一块，因为在国外还没有
到这一块，
没有
是什么 Apple 啦
，Apple Pay 啦
，Line Pay
那个全家 Pay， 然后什么就是一堆 Pay，
对啊，然后动不动问你载具，他载具是什么？你的表情就已经告诉我他载具什么，你要重新载具吗？
我还是回来下重新下载财政部那个 APP 载具，
然后一堆东西都不知道干什么用，这样子啊？你发票好，发票可以存手机里面啊、哦。你看我现在还是没有用，
实际使用之后其实蛮方便的，
对，就是蛮方便，就是习惯之后是蛮方便的。
这个东西可以带过去，带过去，就是在卡贝把这个东西把它带过去吗？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那当然就是说，其实过去曾经他们在当地的公车是有想要实行那种类似悠游卡的制度。那后来好像也没有，因为他们当地人是习惯带零钱，对，那卡片可能就还是不习惯。所以是，但是在瓜地马拉，我印象是有执行起来，对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应该说台湾的生活模式有很多便利的措施，也许可以透过卡贝跟国会一样，就是来当做是推动永续的这种生活形态，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想法，一个好的出发点嘛。
对，
那在你自己的专业的观点里面，国会跟卡贝还有哪一些合作可以再加强的？
其实在未来，因为我们卡贝来到台湾之后，就是希望能够就地能够跟台湾的这个司部门能够合作。我们讲说尤其是卡贝之后，台湾在资金很多，我们讲说亚洲热情很多，那尤其在技术，那在国际上也是就是对啊，也没话讲。那所以
你可以讲大胆一点，我现在给你时间招商了。
对，那所以我们像我们在台湾这边是希望，我们目前注意到像一些电动车，像我们最近总裁他有注意到，就台湾的这个 GoGoRo， 对，那这电动车的部分啦，还有这个冷链物流运输这一块，好，那所以其实也是，尤其是我之前有参加那个 Smart City 的那个展览，其实也是发觉，其实，在智慧交通、智慧医疗这一块，其实是卡贝可以运用在当地的。对，
所以呢，有听到这样子，听到 Steven 的呼唤的朋友们，如果你觉得你的计划、你的专业，然后呢，可以跟国会、跟卡贝来合作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对，其实是很好的。
你也不要一直就把自己局限在这个岛屿。你知道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写，你像你想中文，但你只写给2300万。的人看，就是台湾人看，然后他的市场就会变这样子。如果你想的是华语市场，那你很奇怪，你写出来的格局会放宽。那如果说你想的东西就是说，我希望是大家都可以去理解，它可能是不同文字媒介这样子，它的格局又不一样。对啊，所以我觉得跟国会跟卡贝的合作，相信可以为每一个司部门企业带来很多的帮助。对，那最后面我要请Steven 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你还希望就是除了刚才听到的这些，就是国内的司部门可以更加踊跃的话，那如果年轻人就是在国际组织里面工作，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心理素质，他应该注意什么，然后他可以怎么样去加强自己呢？
对于就是年轻人想要加入国际机构或是加入我们这个国际合作发展的这块领域，那其实我觉得以个人经验，其实蛮建议就是说，就是说不管在哪个职场，就是说我们所谓待人处事谦虚以待，那其实我们年轻人那就要相信自己的一个实力，然后呢就是在做事的时候其实要换位思考，你要去从别人的角度去想，这个其实蛮重要的，会让你更容易去做一些事情。那再就是说其实勇于要踏出所谓的舒适圈，我们讲说同温层，对，其实要能够勇于去突破自己，然后那就是持续学习这样子。再来就是说其实有机会的话可以培养自己的国际的敏感度，对一些国际新闻，对，或者是一些认识一些国际机构在国际上一些发生的事情，那尤其在语言能力，对，那也可以去，不管你是学第二语言英语、西语、德语、法语，都是可以去学。那还有多元专长，就是说你如果你是学气管的，那但是其实你也是可以去学一些其他的领域的专长这样子，对，这个对自己的 就是未来在职场上的发展是也是蛮重要。那在最后就是说，其实工作、家庭、学院都要兼顾情况下，也是家庭也是非常自己的健康也很重要，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台湾人是非常勤奋的哦，但是我们的特质当然也可以带出去，就是影响其他的友邦朋友，但是就是也不要给自己跟朋友压力太大了。对对对，你有点头，这样对不对？你也是勤奋的台湾人，我相信你在那个卡贝的同事们也有充分感受到这种工作的压力。对，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台湾这边跟中美都是有14个小时的时差，
对，
那所以其实像有时候譬如早上7点半8点就要跟中美洲那边 Concord 开会，那有时候可能晚上10点11点就要开始讯息去回复去联络一些事情，因为我们晚上的10点到12点是差不多当地的早上9点开始，
对，他们进办公室的时
间，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静玲知道，所以这个时间上，那像如果我们同事里面有中美洲的同事，像他们就会提醒我说还是要休息，对，要健康要顾，这样子。
是，所以呢，健康要顾，家人第一，然后自己的专业还有心态上都要调整。
是 是。
对，那相信呢，就是一定有机会，无论是在国会或者是在国际金融组织里面的服务、哦。那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中美洲银行跟国会的合作也包罗万象哦，从农业为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教育、公卫、医疗，然后社会发展。那希望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卡贝跟国会的合作，那也可以这样子来看看，就是我们跟中美洲伙伴的友谊们能够继续长存，这样哦。那今天非常感谢 Steven 来现场跟我们分享，谢谢你，
谢谢 Steven，
谢谢小金哥，谢谢静婷，
那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下一集我们将继续 SDG17 永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那将请到 Domiers绿燃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来跟大家分享国会如何跟四部门合作，用创新的影响力，然后呢点亮巴拉圭的无穷希望。请记得订阅我们 A 来自台湾员外的声音，我是哲青，
我是静婷，
我们下周见哦，拜拜
拜拜。